大家好，我是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的财行社保科的朱涛仪，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即将在2022年实施的印花税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印花税法的内容介绍，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印花税法的一些热点问题的解答。印花税法内容的介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印花税法的一个立法的进程。印花税征收范围广泛，包含多个税目，与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息息相关。新推出的印花税法归纳整合了各项印花税相关规定，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印花税以法律形式确定，推动完善税收法制进度，是加快税收法制进程的进一步的体现。1988年8月6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而到了2018年11月1日，为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高立法公众参与度，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财政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21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草案。2月27日，印花税法草案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草案总体上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2021年6月1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1988年8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印花税法税目税率表是这样的：印花税是指对税法列举的应税品目进行征税。印花税法规定，本法所称应税凭证是指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列明的合同、产权转移收据和营业账簿，就是这样一个表格啊。这是第一部分，也就是合同，包括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租赁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财产保险合同等等。然后，其中我们这边，互管企业比较涉及到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一个借款合同和一个财产保险合同。然后下面是产权转移数据，然后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数据、股权转让数据等等。然后下面还有营业账簿和证券交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证券交易产生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然后我们来对印花税法与暂行条例进行一个对比。暂行条例第一条明确的是纳税义务人，他是这样表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而印花税法第一条是这样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其实它就是在印花税法中明确了证券交易以及在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单位和个人是属于纳税人。印花税暂行条例的第二条是列举应纳税凭证，就是包括以下5项。然后印花税法的话，就是说 指本法所付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一个税率表。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印花税税目税率表列明的合同、产权转移数据和营业账簿才是应税凭证，需要缴纳印花税。然后暂行条例里面第三条是说，纳税人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而印花税法它的计税依据是这样规定的：第一个，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第二个，应税产权转移数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数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额。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和计金额。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为成交金额。就是印花税计税依据含不含增值税的问题，之前的口径是默认合同价税分离的，签订的可以按不含税价进行计税，但是这个口径一直是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然后印花税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另外，印花税法中就增加了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的确定，然后其他条款和暂行条例是处理是相同的，也就是印花税法列举的第七条。证券交易无转让价格的，按照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该证券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计算确定计税依据；无收盘价的，按照证券面值计算计税依据。暂行条例里第四条规定了下面免征印花税的一些内容：第一个是已缴纳印花税的凭证的副本或抄本；第二个是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社会福利单位、企业所立的数据；第三个是经财政部批准免税的其他凭证。而印花税法明确了其他凭证免税的一些情形，相比条例是更加完善的。第一个就是应税凭证的副本或抄本；第二个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未获得馆舍书立的应税凭证；第三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书立的应税凭证；四、农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者销售农产品书立的买卖合同和农业保险合同；五、无息或者贴息借款合同，国际金融组织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书立的借款合同；六、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与政府、学校、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书立的产权转移数据；七、非营利系医疗卫生机构采购药品或者卫生材料书立的买卖合同；八、个人与电子商务经营者签立的电子订单。另外，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对居民住房需求保障、企业改制重组、破产、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等情形，可以按照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印花税，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对印花税法热点问题进行一个解答。第一个就是纳税义务人是谁？印花税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应税凭证进行证券交易的单位和个人为印花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书立在境内使用的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印花税。第二个，也是关注比较多的，印花税法实施以后，印花税税率会上升吗？ 其实印花税法总体上是维持现行税制框架不变，适当兼并税目，降低税率，减轻税负。其中，加工承揽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税目税率由原来的0.5%调整为0.3%，营业账簿税目税率由原来的0.5%调整为0.25%，产权转移数据税目中的商标使用权、著作权、专利权、专有技术使用权转让数据税率由原来的0.5%调整为0.3%。另外，印花税法实施后税目有什么变化？就是印花税法删去了原暂行条例中列举的权利许可证照税目以及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签订合同时列明了增值税税额，能按不按税金额缴纳印花税吗？它印花税法第五条，我们前面也明确说过了，应税合同及产权转移数据的计税依据为合同及产权转移数据所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额。但是呢，有个温馨提示，就是增值税税额未列明的或仅约定了增值税税率，是需要按照总金额进行申报印花税的。五，单位签订应税合同应该在机构所在地还是合同签订地缴纳印花税？印花税法第13条规定，纳税人为单位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纳税人为个人的，应当向应税凭证书立地或者纳税人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不动产权发生转移的，纳税人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因此，单位签订应税合同的，应当向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六，境外公司应该如何缴纳印花税？印花税法第14条规定，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的，在境内有代理人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印花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进行规定。七，印花税法实施后，印花税票还能继续使用吗？印花税法第17条规定，印花税可以采用粘贴印花税票或者由税务机关依法开具其他完税凭证的方式进行缴纳。印花税票粘贴在应税凭证上的，由纳税人在每枚税票的齐缝处盖戳注销或者划销，也就是说，印花税票还是能继续使用的。以上就是本次线上印花税法讲解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